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一到九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要遵行上帝的道。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就看见撒母耳的儿子跟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是遵行神的道，那就是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在永生神的面前是忠心而且是良善的仆人。但是撒母耳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就任命他的儿子们做以色列的士师。可惜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他们却不行神的道，他们因为贪婪而不行上帝的道，他们和撒母耳的忠诚正义背道而驰。他们不但是贪图财力，而且还利用他的职位谋取私利。他们的这种恶行一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为他们的不公义的行为，圣经说惹怒了上帝还有以色列的长老，因而以色列百姓要求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好像列国一样，百姓们要求要用君王来带领他们。这件事让神十分伤心，因为士师带领他们就是神在带领以色列百姓选择人治，不选择神治。弟兄姐妹，无论是撒母耳的儿子或者是无知的以色列民，若是拒绝遵行上帝的道，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就很容易受到扭曲，而导致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若行上帝的道，我们就要让人从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清楚地看见诚实和公义。所以当我们如此行，别人就能够看见并且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好，说到这里，我们就一块儿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一到九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要遵行上帝的道。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怎样管辖他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说，凡事不可结党，罗马书二章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在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撒母耳年纪老迈了，他就立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在别示巴那里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个时候的撒母耳，他的年纪大约是60岁，有人说是65岁。这种年纪对于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人来看，这是一个刚刚好的年龄，还没有真正的老，但是对于侍奉神很有经验，对于处理国家的事更是有经验。当然他也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根据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说，他将两个儿子，一个放在别示巴做士师，另外一个则是在伯特利。他的两个儿子并没有正式的成为士师，他们只是帮助士师暂时来履行一些个士师的职责。因为士师不像王位这样可以世袭的，他们是在撒母耳的监督之下分担士师的工作。可惜的是，从圣经里我们看见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敬畏上帝，反而在辅佐他的父亲职责上，他们作恶扰乱社会秩序，以致令以色列的百姓还有长老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找一个君王，像列国一样。百姓还有长老们的这种要求，圣经上说这是邪恶的要求。第一是他们对于君王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表明他们对君王持有人本主义的概念。他们要求王的动机当然也是错的，因为他们否定了撒母耳的士师职分。其实他们的要求那个动机啊，是不想要神来统治他们成为他们的王，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这根本就是这个民族的特权，也是这个民族的使命。但是他们愿意放弃，他们不想神做王，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和那些个异教徒一样的同流合污。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对神宣布独立。这个和当年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一样，向神宣告独立。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虽然百姓的要求是错误的，可是神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使他们能够体验一个王，一个人作王能够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人作王能够比耶和华作王更好吗？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救赎主，可惜百姓具有叛逆的心，所以我们的神就让他们得到一个扫罗。扫罗的出现并没有给以色列国带来什么真正的胜利。扫罗是一个暴君，心胸狭隘，眼光短浅，发了一些个奇怪的命令，差一点就杀了他的好儿子约拿丹。面对他的宿敌非利士人，也没有真正的将他们完全消灭，却是常常浪费精神追杀大卫。所以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主就给了他们扫罗。扫罗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比平常的人高出一个头，刚开始做王的时候还是相当谦卑，所以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长老非常的服他。结果他把这个国家硬是给拖进了没完没了的战争里。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我们看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约珥，一个叫做亚比亚，他们是在别示巴做士师。这个别示巴是在以色列最南端的城市，这个和撒母耳平常巡行工作的范围向南边还要远，所以就让他的儿子做一个小士师。但是真是想不到，在这个职位上竟然显出他们的败坏来。他们所在的别示巴 距离非利士人相当的近，距离他的父亲撒母耳就比较远，大约是为着防止非利士人干涉以色列人的内政，所以他把两个年轻人放在那儿为他的国家效忠。虽然这个地方的人口不多，所以这两个年轻人的官差啊也不是很大，只是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犯了明明禁止的律法。相信撒母耳并不是不知道他这两个不成器的儿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撒母耳还是没有让他的儿子们出大乱子。但是仅仅是这样的错误，已经让以色列人和长老们找到了借口来改变以色列的社会制度。所以人都是软弱的，撒母耳竟然像他的老师老以利一样的，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继承世事的人选。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和其他的青年人一样，有权选择是不是要效法撒母耳那样的敬畏神，可惜他们没有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反而受到了外面环境的影响。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才选择和列国一样的为自己立一个王，而不要永生神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圣经在第四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他们要求撒母耳立王的理由，第一就是他的儿子们行事败坏，第二他们羡慕列邦的国家他们的体制，第三他们需要军事领袖。他们的这些要求严格说来就是藐视神，而且对神完全的失去了信心。这一群长老最失败的地方是他们的态度，他们不承认神是他们真正的君王，他们的态度不对，他们的话语就不对了。其实神早就为他们预备了，在旧约的申命记17章的14节，圣经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因着在申命记神已经说了，所以神现在答应以色列人的要求，但是做法呢是与列国不一样，神仍然是最高的管理者，所立的王要照他的旨意来拣选。这位王呢，他所行的都还必须要向神负责。神曾经应许以色列民要赐福万国，他在以色列人中间设立了为他发言管理他们的人，像摩西，像约书亚，他们都是直接的向神负责。他们不也都是非常出色的政治领袖吗？他们因为对神忠心耿耿，所以也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善待神的百姓，所以上帝自始至终都是他们最高的管理者。感谢主，他不只是管理我们的行为，更管理我们的内心，为要赐福我们。好，我们明天见了。
天里地何等的高，